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让你明白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能使你自由。但只有你自己明白的真理才能使你自由。人们对医治的无知正在扼杀着他们的生命。我已经讲过了很多内容，就像我说的，这是我第五周的第一课，我无法回顾所有的内容。但是现在我想谈谈为什么人们没有痊愈的原因。基本上在前面四周当中，我一直在试图讲明，医治是赎罪的一部分，代价已经付清了，你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你的身体也已经得了医治，代价已经付清了。可是有人会问，那我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正如人们罪的代价已经被付清了，他们已经被赦免了，而人们必须以信心来占有它。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如何接受医治，所以我主要关注的领域是试图使人们信服医治是神的旨意，帮助人们达到一个地步，在他们祷告时就相信已经得到了，而不是等他们看到了才相信。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内容，但是总而言之，你的健康是神的旨意，但病却非每个人都得医治。为何没有呢？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若人们不相信医治，他们就不会得痊愈。神不会以绝对的主宰权医治人，我知道，我这样说令许多人很生气，因为他们相信神有绝对的主宰权，他们相信神的行动与人无关。有时人们会得医治，哪怕他们本身并不相信。你知道的，就像只是碰巧而已，你无法控制，也没有办法去复制。事实上，我曾经担任过凯瑟琳·库尔曼聚会的志愿者引渡员，你知道我很喜欢凯瑟琳·库尔曼的事工，那真的触动了我。我不是想要批评他，但他会说，例如你不需要有信心就能被医治，但医治人方面，神拥有绝对的主宰权。我记得有一次在他的聚会上，有一个人他大声说，有某个人腿断了或者骨折之类的。接着他们就得到了医治。总而言之，很快的有个人站在了舞台上。他的腿打上了石膏，不是那种整个包裹的石膏，总之是类似夹板。他的腿被包着，他拐着拐杖。接着他走上台前做见证，说他已经彻底痊愈了。于是他问道：“你来这里是相信神能医治你吗？”他说：“才不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信徒，我是来取笑你的，我才不信这些东西。”于是凯瑟琳·库尔曼说，看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医治不需要信心，神直接主权性的医治人。我并不是想批评凯瑟琳·库尔曼，但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他是错的。因为我是那场聚会的引座员，我们接受的培训是，如果有人说他得医治了，比如当凯瑟琳·库尔曼大声呼喊医治，然后若有人说他得了医治，他必须去找到离他最近的营救员，不仅要做见证，还必须要证明医治。比如说像这个人，他带着夹板，腿上打了石膏，那他必须把石膏取下来，然后走路，以致证明他已经得了医治。所以说，你必须向离你最近的营救员证明，然后营救员会把你带到更靠近前面的营救员那，接着在你上台之前，区段营救员会把你带到领班那。所以这个人至少要经过两三个人的程序，在他登上舞台之前必须取下石膏，在这还能感觉到疼痛时就必须不停地跺脚。所以我的观点是，凯瑟琳说，这个人是被绝对主宰权医治的。这个人他没有信心，可是他也没有伸出手抓住医治的信心。但当医治借着别人的信心，借着凯瑟琳·库尔曼身上的恩膏与恩赐带下来时，这个人凭着信心接受了，并且他用行动证明了，他按照自己的信心而行，他走到两三个人面前，并告诉他们说，是的，神医治了我。然后他走上舞台，当着成千上万的人面将医治宣告了出来。所以我不同意他是被绝对主宰权医治的，他自己完全没有信心这样的说法。这个信心也许不是伸出手抓住医治的信心，他来时可能并不相信，但当医治降临时他接受了。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次的聚会上，我们带上的朋友一位叫邦宁的女士，这位女士身上有五种病，我忘了具体是什么，但都是无法治愈的，类似关节炎和其他无法治愈的病一样。我们带着那位女士参加聚会，那里有位叫麦琪的女士，她是凯瑟琳·库尔曼的助手之一。在凯瑟琳·库尔曼举行的聚会上，有许多医治都是在这两位女士面前发生的。 其中一位就是麦奇，麦奇会在人群中穿行，他会在圣灵的恩赐里运行，呼喊医治并服侍的人们。接着，人们会和凯瑟琳·库尔曼一起站在台上。总之，我们的这位朋友也来到了聚会中，然后麦奇走了进来。我带来的这位邦尼的女士坐在离过道五个人的地方。麦奇走到过道上，他靠过来，指着邦尼说：“神正在医治你。”他说出了邦尼从头顶到脚趾、全身上下所患的每一种疾病。我的意思是，这是超自然的，这毫无疑问的就是神做的。他说：“神正在医治你。”而邦尼说：“不，不是我，我没有这些病。”我们全都很震惊，心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因为邦尼说不，不是我。于是麦奇说好吧，然后他就走了。总而言之，在聚会结束后，我们问他你为何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你患有这些病。邦尼回答说，那个女人是在施展巫术，如果她知道我的那些病，谁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来呢？邦尼是浸信会的教徒，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灵的恩赐，所以他只是被吓坏了。所以我的观点是，这个说他根本不相信，只是来取笑凯瑟琳·库尔曼的人，以及这位患有多种疾病的女士邦尼，这两人得到的医治都不是基于他们的信心。这就是借着圣灵的恩赐。但其中那位男生以信心回应了，也许只是消极的信心，只是对所发生之事的回应而已。但另外那一位女士最终却给出了否认，而这位给出否认的女士邦尼，在她回到家后，所有疾病仍然存在。所以我的观点是，你看，神并非仅仅只是主权性的医治了这位男士，神借着圣灵在别人身上的恩赐，给这位男士带来了医治。但这位男士有权接受或拒绝，这就是证据。顺便说一下，邦尼也给出了他的回应，他不接受医治。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说明为什么人们没有得到医治。你必须要有信心，信心虽然并非是唯一的原因，或者让我这样来表述，缺乏信心不是人们得不到医治的唯一原因，但它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你不相信医治，神是不会把医治强加给你的。即使你想要得医治，但你却被恐惧或悲伤整个淹没了。因着医生对你说的或你看见的其他人的经历，也有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即使你想要得医治，但若你一直郁郁寡欢、心灰意冷，例如像我的这位朋友塞西尔·帕克斯顿，有一次他服侍一位视力不好的女士。他与他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后，他想要让他能看得更清楚。他问道，你现在有没有看得更清楚了呢？他说没有。总之他祷告了两三次，可是他还是没有领受到。最后塞西尔说，你为什么不接受呢？他回答说，你知道的，我已经老了。他说视力变差只是人变老的一部分而已，这不是什么问题，我也不需要做必须拥有完美视力的事，所以我并不真正在意他。他说，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你看，这并非是拒绝医治，他相信神能医治，但不知为何他只是觉得医治并不属于他而已。于是塞西尔服侍他说，可是难道你没有辅导过其他年轻女孩吗？他回答说，哦，当然辅导，我辅导过许多人。他说，假如你痊愈了呢？假如你的视力恢复了，难道这对其他人来说不是一种鼓励吗？这难道不能帮助他们也接受医治吗？于是这位女士开始对医治有了新的看法。她说，你说的对，我需要接受这个医治。于是他同意了，并开始与塞西尔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他的视力就打开了，他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人们得不到医治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之一是，如果你不相信，就不会得到。你怀疑，你就没有。虽然这样并非医治的全部，但这是一个基础。认为神只是主权性的选择他想要医治的人和不想医治的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幸。这样的想法将使你得不到医治。你必须要知道，神对你的旨意是想要你自己健康，而不仅仅是别人的健康。你不能只是因着我见证过我儿子的死而复活而欢欣鼓舞，你必须要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你自己。假如你怀疑这一点，撒旦就会利用这份怀疑来拦阻你领受医治的彰显。嘿，这真是太强大了，但请允许我说，这不是唯一的因素。 导致一些人得不到医治的，不仅只有缺乏信心，也有可能是你的不幸。现在有些观众在想，你在说些什么啊？如果你不信，那就说明你是缺乏信心的啊。不，其实你可以有信心，但信心却被不幸抵消了。这两者之间并不是非此非彼的关系。不是说，要是你有信心，就不可能有不幸，或是你有不幸，就不可能有信心。你可以同时有信心和不幸。让我在圣经中给你们说明一下，这发生在马太福音第17章。这时，耶稣和他的三个门徒正在变相山上，他真的发出了实际的光芒。神荣耀的云彩把他们都遮盖了，有个可以听得见的神声音从天上而来，摩西和以利亚都显现了，并开始和耶稣谈论的他即将被钉十字架的事。我来读给你听，马太福音17章14节说，他们来到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他患了癫痫病，十分痛苦，经常跌进火里，也经常跌进水里。我带他到你的门徒们那里，可是他们不能使他痊愈。”现在我要讲一些内容，我们这中大部分时间都会讲这段圣经。我要指出的是，这个人带着他的儿子去见门徒们。耶稣和他的三个门徒此时正在变相山上，这意味着有九个耶稣的门徒在山下。他们试着服侍这个男孩，想把鬼赶出他的身体，但他们却做不到。来看看耶稣对此的反应。第17节，耶稣回答说：“哎，这个不幸弯曲的世代，我还要与你们在一起多久呢？我还要容忍你们多久呢？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在我讨论为什么他的门徒无法起作用之前，我认为要看到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无法医治有癫痫病的人反应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在今天，若你去找一个普通的基督教牧师，如果你有癫痫，你去找他们说，请为我祷告，让我痊愈，一般的牧师会因此而生气的，会说，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无法医治癫痫，你去看医生吧，吃这个药，做那个治疗。基督的肢体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在神超自然的医治能力中运行。并且我们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医生和医药。如果有人遇到经济问题，许多牧师会说，你去过政府了吗？申请贷款了吗？你试过申请食品券了吗？你做过这件事了吗？如果人们有心理问题，你去看心理医生了吗？尝试过哪一种治疗方法了吗？这不是主所喜悦的。当他的门徒不能医治这个人时，主是怎样回应的呢？他并没有说，伙计们，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我正在忙着在山上变相，我没有和你在一起，这不是你的分内之事，我本来应该在这的，不要为此感到难过。不，他没有这样说过，他说的是，这个不幸歪曲的世代，我还要与你们在一起多久呢？耶稣是希望他的门徒们继承他的事工。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这是因为我就要到父那里去了。他希望他的门徒们继续他的事工，去医治病人，洁净麻风病人，让死人复活，像他一样在神的能力中运行。这就是主想要让这些门徒们去做的事，而门徒们无法把鬼赶出去，耶稣并不喜悦。请允许我说，主并不喜悦他的孩子们无法在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我只是一直特别专注于医治，神不喜悦他的仆人不能医治病人。神不喜悦我们医治的工作交给了医学，这样不能得神的喜悦。这并不是说我反对医生，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我想说的是，我不认为医生才是首选。 我肯定会再次因这番话而受到批评的。我不反对医生，我的董事会里有位医生，他爱人们，他所做的都是因为他要帮助别人。我并不是医生，但我要说的是，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有很多基督徒，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夸大了疫情。我认为他们的反应过度了。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对主缺乏信靠、信心和自信，因为他们直接惊慌失措了。他们一直行在恐惧中，99%的人其实都能克服新冠病毒。然而，很多基督徒却行在恐惧之中。再说一次，我不是说你不能去看医生这个途径，但我说的是，我们不应该如此依赖医生。或假如出现了医生也没办法的情况，你就直接恐慌了。嘿，我在任何局面下都信靠神，他永远是我的首选。对我而言，他是唯一的选择。我不会强迫别人这么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但是你至少应该首先去找主，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觉得主希望你走医疗途径或做手术之类的，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应该先去找主，这暴露了人们对药物和医生的绝对依赖。当一些医生们不熟悉的疾病出现时，天哪，人们就直接大惊失色。基督的肢体们永远不应该这个样子。若是我们按圣经的方法来做，我保证人们现今依然会在我们的天花板上拆出洞来。人们会带着病人过来，大量的人群会涌进来，但基督的肢体作为一个整体都没有这样行。主不喜悦他门徒的无能为力，他说这个不幸歪曲的世代。你知道吗？曾有位当地的牧师邀我与他一起吃饭，他带来了他的工作人员们。他说他想要制作一个关于医治的系列，他知道我见证了很多人的痊愈，所以他想问我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问到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医治呢？我回答说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人们不相信神。他们的信心不坚定，于是这位牧师非常的生气，说：“我永远不会这样说，我永远不会让任何人觉得他们的信心不足。”接下来的一周，我去了他的教会，他使用的正是这段经文的内容，并且为大家朗读了耶稣对门徒们无法医治人的反应。他说：“哎，这个不幸歪曲的世代。”而耶稣说的话，正是这位牧师说他永远不会说出口的话。这位牧师是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比基督更像基督。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是不幸而歪曲的，你们应该要医治他。”现在我说的这些话，不是要谴责任何人，而是要提高标准。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徒劳的设计，长久以来我们的目标都很低，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却还以为自己很成功。典型的那些教会甚至不相信神的医治，这不是神的本意，神想要的是我们来代表他。今天我告诉你，我不在乎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全世界都能收看这个节目，有数十亿人可以收看这个节目，不管你住在哪一个国家，不管你得了什么病。神想要你健康，神能医治你，神已经提供了医治，神已经买下了医治，就在这里。你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去抓住这个医治。我正在尽我所能的帮助你学会如何领受，但是你必须要相信神想要你健康，这就是起点。你必须提高标准，而不是接受毫无力量的人生。或者去接受，你知道的，我已经老了，变成这样是正常的。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而是应该进入神的话语。以《生命经》中的摩西为例，圣经说摩西已经120岁时，身体的力量没有衰败，眼睛也没有昏花。如果神在旧约下尚且为某人这样做了，新约有更大的应许，新约是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 如果在旧约下你能看到这样的事发生，那么在新约下我们更应该看见神超自然的医治大能。我们所需要开始以神的话为我们的例子，而非只是环顾四周，变得像其他人一样痛苦、虚弱和生病。神想要你健康。虽然今天我还是没讲到我预定的进度，但这一点实在很好理解。我认为神不喜悦他的肢体无法为人们提供医治的服事。现在有些观众甚至都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一间能宣讲医治、为人祷告的教会。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帮助热线，同工们会把你的电话号码放在屏幕上。我们有同工一天24小时，随时都能与你一起祷告，并且将会对你宣讲信心的话语。在过去几周里，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我的节目所讲的内容而得到医治。我要告诉你，神想要你健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间可以去的教会，是那种宣告医治、能为你祷告、释放神大能的教会，那就太完美了。